欢迎收听孟卓作品。汉字就是这么来的。第八集，象形字，用图画来造字。汉字从遥远的古代走到今天，从古老神秘的甲骨文走到我们笔下整齐端正的楷书。汉字的岁月是中国文化的生命历程，汉字的未来也与中国文化相伴始终。懂得了汉字的历史，接下来我们需要了解造字的方法，这是我们走进汉字世界的重要角度。汉字是怎么创造出来的？在造字中凝聚了古人怎样的智慧与灵感？古人造字遵循了哪几种造字逻辑和规律呢？这些问题都等待着我们探寻。什么是六书？中国古人在很早以前就开始思考造字的规律了，他们把这些规律总结为六书。书是书写，写的是文字，六书就是六种造字构字的规律，这是我们了解汉字的基本知识。在周代古人就已经提到六书了，但历史上最重要的六书专家，把六书讲解得明明白白的还是《说文解字》的作者许慎。在《说文解字》中，许慎先生给六书下了清楚的定义，用具体的例子说解六书，还用六书分析了全部的汉字。可以说有了《说文解字》，六书才成为一门重要的学问。说来说去，六书是什么呢？它们包括象形、指示、会意、形声、转注、假借。一般来说，六书的重点在于前四书，也就是象形、指示、会意、形声。这些名称都是啥意思啊？听上去好难啊。别急，这正是我们接下来要重点讲解的内容。象形，汉字是画出来的。象形是用画画的方式造字。象形字和事物的形体一定要像。在《说文解字》中，许慎先生是这样讲解象形的：象形者，化成其物，随体截曲，日月是也。什么意思呢？化成其物，象形是用绘画的手段来造字，物是汉字所要表达的事物。随体截曲，象形字要惟妙惟肖地画出事物的形体，体是事物的形体，截曲是弯弯曲曲的笔画，用来描绘事物的轮廓。最后许慎先生举了两个例子，日和月。试想一下，如果你是一个小原始人的话，怎么给太阳和月亮造字呢？太阳圆圆的，非常明亮，仿佛有无尽的光洒向大地，因此古人造日的时候画一个圆圈来描绘太阳的形体，中间加上一点表示太阳的光芒。说文解字说，日时也，太阳的光芒是充实饱满的。月亮呢？十五的满月是圆的，但也有弯弯的月牙，像女子的眉毛一样。月有阴晴圆缺，和太阳相比，缺的状态是月亮独有的特点。因此，古人造月的时候，画一个弯弯的月牙来描绘月亮的形体。你看，这就是古文字中的日和月，它们是最典型的象形字。画出自己，画出世界，参考日月的形象画出日月的过程，叫做取象。取象有两个最重要的来源：近取诸身，远取诸物。低下头看看自己，从我们的身体中选取图像来造字。抬起头眺望世界，从广阔无垠的大自然中选取图像来造字。简单来说，就是画出自己，画出世界。在象形字中，我们能看到从头到脚的人体形象。还记得在讲甲骨文的时候，我们拼出的古代人脸吗？那个让你难忘的美男子，就是由象形字组成的。再给你举几个例子吧。你看，这个字是什么？我们不难看出，这是一个脑袋的象形。无论是头发、面孔 还是眼睛都清晰可辨。这个字是甲骨文中的首，也就是脑袋的意思。不过这个脑袋看起来好丑啊。再看下一个字，这是周代金文中的形体，猜猜看这是什么字。猜对了，有手臂，有张开的五指，这个字是手的象形，有了手也一定有脚。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字，上面是小腿，下面是脚，脚趾还向外张开着，这个字又是什么呢？它是甲骨文中的足。在象形字中，古人非常细致地观察了自己的身体，从头到脚选取了各种各样的形体，造出大量和人体有关的汉字。对于这些字，我在字里字外的人体世界还会给大家详细讲解。在进取诸身之外，古人还远取诸物，他们仰观天文，俯察地理，把自己好奇的目光投向了丰富多彩的大自然。在象形字中，有天文地理，有花草树木，有日用器皿，有饮食服饰，还有各种活泼可爱的小动物。你看，这里有几个汉字，第一个字是甲骨文中的山，画出了高耸入云的山峰。第二个字是甲骨文中的水，画出了蜿蜒曲折的流水。汉字中的小点就像流水中飞溅起的水花一样。第三个字是战国文字中的草，草是小草的意思，也是草字头的来源。春风吹拂大地，小草生出了嫩芽。第四个字是甲骨文中的木，树根牢牢地扎在地里，树枝在微风中轻轻摇曳。这四个字放在一起，展现出大自然中的动人风光。我们再看下面的几个字，第一个字画出了长长的腿，轻盈的四蹄，还有长长的脚，这是什么动物呢？也许你一眼就能看出，这是甲骨文中的鹿字。第二个字要侧过来看，也是一种动物，脸长长的，后背上还长着鬃毛，似乎在随风飘荡，它是什么呢？这是甲骨文中的马。第三个字是动物的局部，凸显出下弯的双脚，这是甲骨文中的羊。第四个字最好认了，太形象了，这是牛。这样的汉字还有好多，足够组成一个动物园了。认识了这些象形字，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了，在你看来，象形字最主要的特点是什么？像，太像了。没错，象形字就是要把事物形体惟妙惟肖、淋漓尽致地描绘出来。可以说，象形字用图画的方法记录了丰富而美丽的世界。需要注意的是，甲骨文在描绘物象的时候非常注重展现它们的特点，从而进行有效的区别。比如说，牛角向上，羊角向下，就是凸显了牛羊的特点。图画与背景，不是所有的事物画成字时都容易识别，有些东西即使你画出了它的样子，别人也不认识。什么？你说你不信？好吧，我画一个给你看。这个方块，你说它是什么？有人说这是一块面包，有人说这是一扇窗户，还有人说这是一个手机。到底是什么，得不出一个明确的答案。因此，光描绘事物本身不行，有时还需要把它的背景画出来。比如这个方块，它的背景其实是一个房子。墙上面方方正正的一个框，一定是窗户。这个字其实是甲骨文中的象。说文解字说，向北出有也，有是窗户的意思。向最初的意思是朝北开的窗户，由此引申出方向、朝向的意思。画完了一个方块，再画一个椭圆，猜猜看，这是什么字？有人说这是一个鸡蛋，有人说这是一块圆面包，还有人说 这是我们圆滚滚的脑袋。都不是，这是一个瓜。凭什么说它一定是个瓜？我才不信呢。所以在造字的时候，要把和瓜有关的背景凸显出来。瓜长在藤上，甲骨文中画出了蔓延下垂的藤条，藤条下面圆滚滚的东西自然是甜甜的西瓜了。你看这个字和今天的瓜字很像。刚学写字的时候，我们经常分不清瓜和爪。记住了，瓜字多出一点，这一点正是瓜的象形。而爪的甲骨文是这样的，看着很像爪子，或是人手垂下来的样子。再画一个圆圈，里面是一个十字，十字里面有小点。有人说这是一个鬼脸，有人说这是一块田地，还有人说这是一个熊掌。其实这是一个果实的象形，果实里面长满了果肉，结满了籽。但如果有人说觉得不像怎么办呢？在造字的时候，古人在果实下面添加了一个木，变为果。长在树上肯定不是熊掌，不是田地，不是鬼脸，而是美味可口的水果。古文字中的果和今天的果还很像。记住，果上面不是田地，而是果实的象形。这些象形字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单独画出它们的形体认不出来，必须把这个字的背景也画出来，才能确定是什么字。图画加背景构成了另一种象形字。总结一下，山、水、草、木、鹿、马、羊、牛，这些只需要描绘事物的象形字叫做独体象形。象、瓜、果，这些既需要描绘事物也需要画出背景的象形字叫做合体象形，特殊的象形字。无论刚才讲到的独体象形字的例子，还是合体象形字的例子，它们都是描绘具体的事物，都是名词。有没有一种表示抽象的字义，表示形象词的象形字呢？有，但比较少。这是一种特殊的象形字。你看这个字像什么？下面是房屋的地基，上面是一间高高的房子，还有一个尖顶。它是房屋的象形，但却不是房子，而是甲骨文中的高。为什么高大、高矮的高要用房子来表示呢？说来话长，高和低矮相对，意思上比较抽象，不易造字，所以古人就用生活中最常见的高高的事物来造字。在远古时代，古人是穴居的，或者在山侧挖一个窑洞，或者在地上挖个坑，上面再搭一个棚子。穴是洞穴的意思，穴居就是住在洞穴里。在今天陕西半坡遗址中还能看到先民穴居的遗迹。穴居生活相当辛苦，潮湿阴冷不说，还总受野兽和毒虫的侵扰。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，古人开始搭建一种二层的木质小楼，下面一层防潮，顺便还能养猪，上面一层干燥舒适，用来住人。这种建筑比以前的穴居屋舍高出来很多，所以古人就用房屋的形状来表示抽离的高的概念。讲完了高，它还有一个近义词大。怎么给大造字呢？画一头大象，画一座大山，画出无边无垠的天空，都不是好办法。大象、大山容易和象、山混淆，无边的天空则很难描画。想来想去，聪明的古人想出一个好办法，在我们的人体中取象。人的身体在什么时候最大呢？当然是正面站立，四肢伸展的时候，很有一种顶天立地的大丈夫感。就这么办，古人画出了一个正面站立的人形，表示大。在今天的楷书中，我们还能看出大是一个人伸展四肢的样子。不过这种表示抽象概念的象形字数量很少。讲完了象形字，我们一起思考一个问题。在你看来，这种造字方法有什么优点呢？形象、逼真、可爱、惟妙惟肖，一看就懂， 趣味盎然，说的都不错。那么象形字又有哪些不足呢？汉字就是这么来的。作者孟卓，演播一木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